所以信息分享还是我。So, 所以今天上周那个福山跟我说，因为这我分享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冯涛他们一家，冯涛弟兄他们一家，他们去参加那个 Steve 的一个追思的一个活动，所以他这两周不在，然后所以说所以周五晚上福山安排的是我跟国华，然后我就因为下周我可能会不在，然后所以说我就先这周先来分享，然后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因为现在在查考生命记，所以说我们就不继续学习生命记的后面的内容，我们就回顾一下民数记的内容。然后我跟国华正好中间分一半，民数记一共是36章，然后我就负责今天就我们回顾前面的第一到第18章。啊，我没有把经文打在屏幕上，所以我们要读的话，请大家可以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我们如果有需要读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部分的内容。所以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吧。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真是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圣经当中来指导我们，来带领我们。你求你保守今天晚上对你话语的查考，对民数记的查考，让我们看到你对以色列人的带领，他们的悖逆和你对他们的不离弃，真的是让他们能够一代又一代的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最终进到迦南美地。主，也求你让我们的信心来跟随你，就像这样，让我们有高有低的时候，但主你不离弃我们，我们也紧紧的跟随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回顾一下民数记的第一到第十八章。然后因为我可能比较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些神学方面的理解可能大家都比我深刻，我只是从一个可能叙事的方面来整理了它一下，然后中间有一些可以值得讨论的地方我就拿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查经后面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题目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民数记。首先这个民数记其实它的名字叫 Numbers， 因为是它数点人数嘛，然后它在第一章里面第一到第四章它有数点一次，然后但是在第26章它又数点了一次，然后所以说我们大家可能之前查考还记得它整个数点过两次，所以说它在整个圣经中算是次数比较多的，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叫 Numbers， 然后但是它其实很多里面有很多故事性，很多引人入胜的一些很有名的故事，比如说那个探子暗访迦南地，然后可拉的悖逆，还有亚伦的那个杖发芽，还有铜蛇的故事，然后巴兰和他的驴子啊，这都是在里面的一些可能大家学圣经故事的话可能会知道都在里面这些比较重要的几点。然后他之前的三卷书，然后之前的前一卷书是利未记，然后利未记他比较强调的是以色列人的敬拜和他的属灵的地位，然后但是民数记可能比较强调的他们的行为和属灵的这个进程，然后这个书中间呢有很多的事件，然后其实都可以映射到我们基督徒现今的生活。然后我们想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刚信主，然后我们就能够很平顺的，然后听神的话，听神的指导，听神的教导，然后最后跟神在一起，来到神的殿中，跟神一起来永享天上的快乐，然后整个过程都很 smooth 的话，那个其实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进程了。我觉得大家有经历的话，肯定起码我是这样的，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啊，其实这就跟《民数记》里面所讲的，它这整个过程其实很类似。然后以色列人被神带领，出埃及，但是他们并没有有一个很顺利的一个跟随的道路，他们也有起起伏伏的过程。然后这就是我们看到民数记里面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些内容。然后啊，这里我讲到说这个书的它的一个民数记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历史书， 然后他是从从西乃山开始起行的，然后这个故事从他们的一个，如果按叙事的过程来看的话，他们的一个进程是从西乃山开始，然后结束的地方是到摩崖地，然后他们经历了38年之久。然后记得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印象挺深刻，他们这本书叫《漂流之书》，就是说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的一个过程。然后这讲到它是按照叙事的方面，它是这么分类的，它可以看成是一本历史书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它也不只是一个历史书而已，因为它其中很多的内容讲到神的救赎的百姓，其实它很多内容其实不光只是叙事了，它很有怎么说呢，血肉在里面，就是可以看到说人的悖逆和神的救赎，然后迈向应许之地的这个过程，然后和我们基督徒现在天路历程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它的写照了。所以说它不只是一个历史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自己如果深去思考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我们信主每个人，我们基督徒每个人信主的一个过程。然后关于讲到如果是按照一个叙事的过程来说的话，我其实就是想理解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图，因为它里面讲到很多地名，我找到这个图，它是就是把这个前面几本书，它把按照发生的地方给标了一下。然后前面是从埃及的那个地方，就是从地中海南岸，然后从埃及出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然后从这里，然后从一直到这个西乃山这边，然后这个过程是出埃及记所 cover 的内容。然后在这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它是利未记可能讲的一些属灵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神的话语是在利未记可能记载的，他们当时的 physical location 是在西乃山的这个地方，在西乃半岛的下面南边。然后我讲的不对的大家可以指正哈，因为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去过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从民数记的话，就是讲到从西乃山一直在旷野中，然后在旷野，这是巴兰旷野，然后在这里有38年之久，然后接下来去到摩崖地，然后接下来在摩崖地我们就是现在冯涛弟兄带我们查考的生命记的内容。所以说整个的过程是一个这样的。然后这个也是另一张图了，只不过讲到的是同样的地方，它只不过这中间有些地名是前一张图没有的，我只不过找出来就是可以有一些印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放在教会的那个 Drive 上面，大家可以很容易搜到，在网上，就是其实是一个这个叙事的过程，对。然后它大概是分成了一个三部分。如果说真的要去理解它的话，按照历史的过程，然后讲到的是旧的一代，以色列旧的一代是民数记第一章到第14章，然后从西乃山至加底斯就是这个地方，就在这里。然后在这里，然后以色列人有悖逆，然后神就说让他们在旷野有40年之久，然后在过渡时期就是在旷野漂流，就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二部分。然后接下来是新的一代，就是从过渡时期是从第15章第20到第20章，然后在从21章到36章就是讲到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从加底斯至摩崖平原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是新的一代人可以得进迦南地。然后所以说在如果你要把它看成这三个 phase 的话，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所以这本讲到这本书的性质的时候，它讲的是记录神所救赎的百姓然后迈向应许之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起起伏伏，然后这是很漫长的一段过程了，然后甚至有流浪有漂流，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有神的不回应，然后也有神的救赎，有神的带领在里面。然后但是旧的一代呢永远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所以说他们是带着这个盼望离开埃及的。这可能也跟我们也不说完全一样吧，就我们的信仰当时初衷跟我们现在的景况，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想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所要的这个状态，或者所要的这个属灵的这种情势，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是整个过程是这么去理解。那我们再来看每章的一些大概的一些内容。然后刚才我们分了三部分，就是说整本书是可以按照 phase 这样几代人来分。这个是具体这个也有网上我在看到很多查经资料也是按照这么来分解的，就是说 第一章第四章讲的是数点百姓，他们在西乃山的地方数点百姓，然后第五章第十章讲到的是他们准备预备做些预备，离开西乃山，然后前往迦南地，前往摩押地。然后接下来他们在第十一章第十四章讲到说他们前往加底斯的途中发生的事情。然后接下来，然后这里在十一章到十四章的时候就讲到了去迦南的探子，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大家都知道。然后接下来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然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就是讲到民数记第十五到第二十章。然后接下来是抵达摩押的平原，就是二十一章到三十六章。大概是从地理上面来说的话，从过程上面来说也可以分成这几部分。好，那我们第一章开始是我们一章来，每章其实都大概看了一下，大概可以归纳的一些内容。然后第一章首先第一部分了，就数点百姓，这个时候他们还在西乃山的这个地方。然后从民数记的第一章讲到了数点二十岁以下能外出打仗的男丁，然后这是第一章的内容。然后讲到一共有大概603,550人，这个数字很具体。然后这个为什么要记载这个呢？我觉得哈，可能是因为他们要整装待发了嘛，要因为他们就相当于是以前都是比较零散的从埃及出来，然后现在在西乃山已经居住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他们决定要往迦南地进军。然后迦南地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要占领那个地方可能会需要有战争，有这种征战发生，所以他们要数点这个二十岁以下这个男丁的人数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是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呢记载了，也是继续数点，他数点的什么呢？数点的支派领袖的名字，就是每个支派的领袖，然后并他们各率领的支派他们怎么样安营的一个状况。然后讲到了说，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二章里面大概讲到了说四个方向，东南西北，因为中间是会幕。那东边呢讲到了说是有犹大、以撒迦和西布伦，然后南边呢是流便、西缅和迦德，然后在西边有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然后在北边有但、亚瑟和拿弗他利。然后这十二个支派就分在了这个各个地方，这是第二章的内容。然后他不只是说这个领导的名字被列出来，然后他们带领的这个支派居住的地方然后也分布出来了，就看可以看到神的安排都是神的带领是很具体的、很细节的。然后整个安营的分布也很特别，然后会幕是在中间，然后他们东南西北每边正好有三个支派，然后居住在这里扎营。然后第三章呢也是继续的数点，然后他数点的是立位支派，然后并且列出他们的基本的职分。然后其中这个经文里说到一个月大以上的立位的男子都要被数点。然后数点这个立位支派还列出他们基本的职责，这个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以色列民族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然后它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是神带领他们，神在他们中间做主的。所以说我们讲到前面出埃及的时候讲到了说神要击打头生的，然后以色列人要把头生的献给神。然后在这里其实立位人他们就在会幕里面服侍，他们专门把立位支派抽出来，然后就让他们在会幕里面服侍，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是把他们这个支派来整个来服侍神，来献给神。就是立位人其实就是形象上面来说就代替了以色列人头生的，然后来归给神，他们就是神就拣选了他们这个支派来归给他们，所以特别的在这里要数点这个立位支派。然后第四章呢也继续数点立位支派的众子，他的讲到歌侠、格顺和米拉利，然后这中间能服侍人的人数。然后这个其实第一到第四章讲得非常的详细了，然后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准备开始起行的时候，他们神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能打仗的，然后是我们来数点一下，然后你们领袖，然后你们住在什么地方，然后来专门服侍我的这个支派。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有三点吧，就是说全百姓的安营和起营都是以会幕为中心的，就是说他们刚才分布的位置就是他们中心是什么，不是每一个支派为中心，然后是所有支派都是为了这个会幕以他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然后并且服侍这个会幕的这个立位人都是成熟的人，都是就是在第四章讲到说是30岁到50岁。然后并且建立一种对属灵事物敬虔的态度。然后比如说在民数记我们可以看到第四章第十五节里面， 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讲到说，第四章第十五节，然后说是不可摸圣物，就是其实是很敬虔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二十节也说到片刻不可进去观看，讲到关于圣所，免得死亡。然后其实就是说建立大家对这种神的一种为中心，这种敬虔的态度，就他们不是去为了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不是有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是说神让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应该怎么做。就是可以看到神在他们中间的带领还是非常的明显，而且这个主次的关系还是很清楚的。然后其实这个数点人数就是讲到的前面的四章的内容。对，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他们准备离开西乃山了，他们应该西乃山那边数点好了，他们准备离开西乃山。然后离开之前呢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然后讲到了洁净的利率，讲到了这个拿西尔人之力，讲到了守礼节之力，然后献礼节之力，其中有七八九章分别讲到了族长的献礼、利未人的服事和守逾越节，这些献礼守节的一些规矩。然后接下来第十章就开始预备离开西乃山，离开这个地方。那如果说第一到第四章是预备的话，是第一个阶段，那他们其实在西乃山停留已经足够长的时间了。然后所以说神就吩咐他们要他们预备好，就是第一到第四章的内容，让他们不要再在旷野上面，让他们不要再觉得说自己在旷野是一个漂流、一个流浪的一个民族，反而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以神和会幕为中心的一群神的百姓。然后接下来就在第二部分第五章的第十章讲到出发之前他们做的一些利率条文一些方面的一些规定。我们来看第五章，其实讲到的是洁净的这个利率，然后其中有三部分了。第一个讲到第五章，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看到是第一到第四节讲到的是卫生或者礼节上的礼仪上的不洁，然后如果这不洁的话必须要有，也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一个过程了，就是说要一个 process， 就是说首先要离开营地，然后要洁净，然后才可以回营地。然后这是讲到的这个礼仪和洁净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二部分讲到的亏欠的罪，这都是第五章的内容了。亏欠的罪是第五章第五到第十节，然后是对付就是内心的一些愧疚啊，让洁净自己的内心。啊，接下来讲到的是就是疑惑或不真的罪，就是 not faithful， 讲到第五，这也是第五章第十一到三十一节，啊，这是道德上的罪，然后这个解决的方法也是来到耶稣面前来判断、来澄清清楚，就是说神给大家一些告诉大家该怎么做，就是不是说只是你说你把这个做好，然后但是神也告诉他们怎么去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像刚开始的时候不洁净，就是要出营洁净了再回来。然后包括说你要有一些道德上的罪，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判定，还来澄清，就是说神还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虽然说很一个是非常一个我们可以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冗繁的一个过程，但是神在每一个细节上面都给他们都安排好了。啊，这是第五章。然后第六章有一个叫拿西尔人的他们的一个问题。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第六章的第二节，民数记第六章第二节，你们小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然后要离俗归耶和华。然后这个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然后所以说无论是男女许了特别的愿，然后就要拿西尔就是归主了，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归给主的意思。然后归主的人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在生活中间也在特定的这段时间或者某种方式上面，然后就来分别为圣，然后是一种许愿的这种献身献给神。然后这个解经书上我在查这个到底是跟前面讲到的利未人有什么区别，后来有的说法就是说就是这种许愿献身呢是一个阶段性的，所以可能是一段日子，也可能是终身的，然后但是在那某一个日子的时候就是要把按照规矩来行，来把自己献给神。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体现出男女平等，不管是男女许了特别的愿，都是拿西尔人，就是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都可以来服侍神，就是不管是男女都可以把自己归给主。这是第六节第六章。那第七章和第七八九章讲的是一些基本的献礼的礼节，这其实在前面也有讲过， 在可能出埃及记里面和在在利未记里面有提到过这其中的一些内容。在这里他也是在总结的说了一下，然后讲到的第七章讲到主要是族长的献礼，然后他被数点的时候，我们前面看到被数点的时候每个族都有一个领袖，然后这些领袖就是把现在就是这些领袖来献礼，来献给神，然后并且拿到会幕里作为礼物，然后用作会幕的使用。然后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一个信息，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选出来的族长不只是去 enjoy the privilege， 然后但是他更多的是要来献身，来做一个 servant leader， 来献礼。他首先要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以身作则，然后这样被他管理、被他带领的这些人才会跟着他。其实这也是反映出来，就像像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带领，其实也是他是来到世上来赎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也不是说不是像以色列人之前犹太人想的那种王，他是来服侍我们的，来赎我们的罪的这种这种王，就跟在这里讲到的族长的这个领导的这个角色是类似。那第八章讲到的是利未人的服侍，这里又讲到利未人，然后利未人服侍的时候，他这边特别提到要行洁净之礼，然后在这里其实他有提到利未人的这个服侍了。利未人的服侍是终身归给神，前面讲的拿西尔人可能是阶段性的，然后所以说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可以想到，在我们中间其实也有就是全职服侍的，和我们平时有在某些事情上面来把时间来分别为圣的，其实也可以印证到当时的这种拿西尔人和利未人的服侍的对比中间。好，那在第九章讲到的最后一个讲逾越节的礼，那这个逾越节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然后他再次提醒，就是第九章的第一到第十四节讲到了，就是谈到逾越节的问题。然后逾越节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里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设立的，然后但是在离开埃及之后呢，在这里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就说让大家就说离开了埃及之后，其实当时逾越节就是为了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让神来救赎这个以色列民。然后当时的这个他所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大家以色列人已经出埃及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守逾越节，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忘记，就是说每年都要守，这个是神的带领、神的恩典、神来拯救我们、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并不是说我们就为了功利性的就那一次结束了之后接下来就忘记了，所以说这就很有必要的在这里再给以色列人提醒的说要守逾越节。然后接下来第十章就是准备要离开西乃，然后他主要是讲了定下了一些全营的扎营啊、起营的一些原则，在第九民数记第九章里面有讲到，第十五到第二十三节。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再讲到说，大家可以看到第十章还讲了一些讲到说以色列人要跟随着这个云彩，还有没讲到火柱，就云彩停留在帐幕上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的时候他们就驻营不起行，就是跟着这个云彩、跟着神的带领在走。然后这个也是告诉大家这个信号。然后接下来用第十章讲到说用银号，就是这个 silver trumpet， 然后来招聚会众，然后告诉大家说你要听我的指示、听我的指令。然后接下来讲到了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讲到是百姓起营的顺序，就是按照什么样顺序起营。然后接下来说要特别是第十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讲到了是就提到了约柜，就说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人千万人中，就讲到说他们往前行的时候有耶和华的云柱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在第三十四节第十章三十四节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前面逃跑。然后也就是说要跟随着这个领航的约柜往前行。然后这是第二部分的内容，就讲到说他们预备离开西乃山要做的一些准备。然后接下来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就是他们前往加底斯的途中，就是他们已经离开了，在旷野，他们到旷野之间的这个途中所发生的是一些 一些事情，是一共有11、12、13、14章的内容。然后他们离开了西乃山之后，按照云彩，就像前面说的，按照云彩的指引，然后往前行。然后会幕也是他们的，他们也是围着会幕，也是到一个地方，也是安营下来，也会幕也成了他们指导的中心。然后他们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在西乃山停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西乃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之前数点啊，之前的准备啊，都是在那个地方发生的。现在是在途中，然后他们在那边安了一年，然后接下来安顿久了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非常的舒服，所以说要走旷野的路，走很艰难的路，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忍受。所以说为什么十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过渡，他十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众百姓发怨言。然后这里就开始前面讲的好好的，说哎，你跟随我们，神说你跟随我们，然后接下来刚开始走，然后就开始发怨言了。然后这里呢主要讲到第十一章，他被拉的怨言和基伯罗哈他瓦的贪欲，这个两个很长的名字，其实就是第一个讲的第一个，他被拉就是抱怨发怨言的意思，然后后面这个基伯罗哈他瓦也就是贪欲贪念的意思，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命名了这两个地方。所以说在民数记的第11章1到3节这里提到，他们到他被拉的时候口出怨言，离开西乃山走了3天就出怨言了。然后接下来在34节，第11章34节里面有说到，说他们那个地方便叫基伯罗哈塔，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起贪欲之心的人。然后就讲到说，也是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贪心贪欲人的坟墓，就这个意思。然后他们的贪心来自哪里呢？因为当时刚起行的，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之前也讲到，就是说百姓的贪欲了，其实就是想吃好吃的东西，他们吃不到。然后他们刚出行的时候就觉得还不如回埃及，因为埃及的肉食，如果还在埃及做奴隶，但是还有起码有肉吃，有东西吃。然后并且接下来的摩西呢就觉得他对这帮人面对他们就比较心力的交瘁了。然后这边主要是在第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第十五节里面有提到，然后讲到说是说神在苦待他，摩西在跟神抱怨说神在苦待他，然后用这种方式来管理民众，他觉得太累了，然后他一人承担不起，然后他甚至要求神立刻杀了他，立刻结束他的生命，然后因为他觉得太苦了。然后这个时候神有回应了，然后但神回应的顺序呢非常有意思。首先神解决的是摩西的困难，解决的是他所拣选的这个领袖的问题，然后让当时就是神也召集了大概70位长老来分担他的责任，然后跟他一起管理以色列的民。然后他同时也神也解决了百姓的这个呼求，然后把鹌鹑给吹过来了，这是在第十一章的第31到35节里面有说到，就说神用风把鹌鹑吹来，解决了百姓想吃肉的问题。也是神还是顾念挂念他的百姓。然后接下来在第十二章讲到这个就是更严重了，讲到这个哈喜路的诽谤。所以说他们离开了之前的这两个地方，来到哈喜路，然后哈喜路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更让人觉得非常悲痛。那他不是百姓来攻击领袖了，他这里是他的亲就是摩西的亲就是哥哥亚伦和他的妹妹米利安来嫉妒他这个弟弟摩西，然后并且毁谤摩西，说就是难道耶和华单和摩西说话也不和我们说话吗？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也动工听到了这个话，然后神也有做工对二人说话，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配，并且也惩罚了他们，然后摩西这个时候也为他们代求。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他们真的开始前行的时候，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再就是第13、14节其实是比较就是跟后面联系比较紧密的内容，就是讲到这个加底斯的不相信，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事情大家都不相信。那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事件就是说摩西派人去窥探迦南的地，然后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整个他们在旷野漂流过程中一个转折点吧。可能看到前面神还带领他们，还给他们鹌鹑，还安抚他们，还调和这个领袖之间的一些问题，但在这里的话他们派了探子去探迦南地，然后40天回来之后呢，两种不同的报告。然后第一种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是流奶与蜜的地方， 啊，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人高，人却是高大强壮之名。所以说呢，按照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哎，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按照第二种说法呢，我们又去不了那个地方，我们肯定会失败的。就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每次想到这里，其实很像我们的一些光景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理性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去做，但是我们的肉体却告诉我们说你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靠神的带领，我们要听神的话语，而不是说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然后接下来会众他们相信什么呢？会众他们就相信第二种说法，他们去不了，他们必败，他们就发怨言啊，然后又开始就是反复啊，哭嚎啊，怨言喧嚷，然后要回到埃及啊，用石头打死约书亚、加勒，然后就他们，因为他们让他们会众要去这个迦南地啊。这个是在民数记第14章第二节有提到啊，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旷野，就他们这么说的。然后接下来就神就起义要击杀百姓，然后兴起摩西的后裔。这个时候神就决定这一代人就是进不了迦南地。然后接下来摩西的后裔兴起摩西的后裔，然后让下一代人让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这一代人因为百姓的败坏嘛，他们一个人不能进去。然后讲这里是在民数记14章的32到35节里面有提到，就神的一个跟他们的沟通交通，神的一个旨意。好，那我们这个是第二部分的内容。然后接下来第三部分讲到他们在加里斯途中，这个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然后神就说那么他就在旷野漂流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就讲到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在民数记的15章到第20章。然后讲到的是第15章讲到就是为前一段漂流的失败的历史，他相当于做了个总结。这边是在可以看到第15章的39到41节，然后他有讲到，给大家读一下，15章的39到41节说：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要教导百姓，就世世代代要在衣服上做穗子，好就有标记了，要提醒他们，就为了是要提醒他们说，首先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然后不能行这些不义邪淫，然后不能眼目往别的地方看。第二个就告诉他们，就是说我再次重申说我是谁，然后神告诉他我是你们的神，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神，就让他们看到说这个主次的关系再次给他 sort out。 就是也像我们在生命中间也是有类似的情况，然后我们也如果主次这个关系没弄对的话，我们有时候就看不到神的带领，也会发抱怨，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想法呀，会出来。所以说这里神就强调说，再次就是让他们看到说，到底是提纲挈领的告诉他们到底是谁是神，谁来带领他们。然后第民数记16章讲到是可拉党的叛逆，然后这个可拉党是谁呢？是利未的曾孙可拉，然后和流变的子孙大贪等人，他们加上250个首领，他们一起攻击摩西和亚伦。然后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控告他们两个人说擅自专权，然后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他们觉得说你们两个就是非常的高高在上，然后超过所有的人。这在第16章第3节里面有说到，并指控摩西自立为王管辖他们，这在16章的第13节里面提到。然后接下来呢，摩西有回应了，摩西就指责说，就是回应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攻击，相当于是攻击耶和华，因为摩西和亚伦是耶和华拣选，摩西耶和华拣选。然后他处理的方式呢，就是让神来判断，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神的荣光就向会众显现了。在民数记的也是这一章的16章的19节和35节说，那接下来地就打开了，就吞灭了可拉党的全部的全家人。然后接下来还有接下来的一些后面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全会众再次怨恨摩西亚伦杀人，然后神就在干预， 神也在干预其中，然后让当地有瘟疫。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和亚伦再次分别的做中保来担保，来为他们祷告。啊，这个是在十六章的后面一部分有看到。然后再讲到十七到十八章，就是也是可拉党的叛逆，也讲到说，亚伦的代求吧，亚伦的怎么样，神怎么样去拣选亚伦，高利亚伦，亚伦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来制止这个瘟疫。然后这个是在十六章四十八节，就虽然说这些众人来指责他，但他还是来为大家来代求。然后这里有讲到的亚伦的杖发芽，然后因为神所拣选的人，他的杖必开花，这就应验前面说的话。然后亚伦和利未人全族，他愿意和全族一起，他和利未所有的人，就是来指责他的人一起来担起了这个干犯祭司职责的罪。然后这就是讲到的前面的这个十七十八章的内容。那我们前面大概这个前面的十八章就讲到这些，就从前面的在从西乃山要准备出发的时候做的一些准备，然后到后面在路上刚上路就开始抱怨，然后到中间的这个高潮部分，这个矛盾激化，然后但是神的带领一直是，不管是神的用正面的方式带领安慰呢，还是说从用神的杖、神的肝来带领，然后这是神的一些惩罚，但是神一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和以色列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说就是这个民数记前面这部分主要是讲到就是这部分内容。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这大概就是今天的经文的这个大概的讲述了，我们之前也查考过，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三个分享的讨论的问题。然后因为主要部分我觉得是在，当然前面数点也非常重要了，可能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部分。然后摩西在十一节十二节里面有说到说，摩西为怨声载道的百姓代祷，为毁谤他的兄弟姊妹来代兄妹来代祷啊。那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我们学习到服侍神的人，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心胸，我们需要从神那边领受一些什么样的品质，然后才能够真的是在神里面做真正来忠心良善来服侍他的人。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神因百姓的败坏来兴起摩西的后裔，然后但是在之前我们看到神要击杀这些百姓啊，然后讲到这一代人都不可进迦南地，但是在之前呢，这个百姓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里看，可以看民数记的十四章十一到十一节和二十三节，百姓对神的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这么做到底是不是他们 deserve it， 或者是还是神太严厉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呢，这个对我们和神的关系有怎么样的提醒？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就是讲到前面这个 general 的这个，就是在西乃山待的一年多的时间，然后也没有征战，也没有什么神都来供应他们，然后到最后，他们正正规规的要进军，要往摩押地走了，然后往那个在旷野地这个走的过程中，他们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那边舒适惯了，然后要走旷野的路就非常的辛苦，也没有办法忍受，然后就会出很多的怨言。那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有出现过类似的经历，然后我们是怎么样靠神的恩典来经过这些的？好，那我们就这部分的内容可以大家来，就这三个题目可以一起来分享来讨论一下。我们大概现在是二十五，我们可以大概五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回来总结。
好，我们今天这三个题目我们讨论的大概是这样。第一题我们讨论的就是有时候就是摩西为这个怨声载道的百姓代祷，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首先就是摩西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摩西也曾抱怨神，就是为什么把这个重任加给他啊？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也常常会抱怨，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抱怨。但是抱怨其实是一种骄傲，就是在要我们要知道，在服事当中，神是掌权的，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然后。第二就是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啊，不是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 不是说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对方他deserve 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们而是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得到好的这样的回应我们才去服侍他或者是来做。嗯，然后呢我也有弟兄分享到，就是说在摩西领受诫命之后下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造金牛犊之后，神要想要灭绝百姓，然后立摩西的后裔。那这时候摩西就为百姓代祷，说百姓是首先百姓是神所拣选的，然后呢就是如果神灭绝这些百姓的话，这在外邦人当中会有辱神的名，因为外邦人看到神是把这些人从埃及地带出来，如果又灭绝他们的话，这是有辱神的荣耀。所以摩西其实他是在服事当中，他是看到神的这个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就是他是摸着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也当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觉得神只要恩待我就行了，然后但是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所以即使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怨言或者是抵挡我们的抵挡就是服事的人员，我们也要真是尽力的为着神的缘故来挽回弟兄姐妹。然后第二题就是就是百姓的败坏，百姓对神的态度，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怎么样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看到百姓在整个这个民数记当中，我们看到百姓的悖逆，他们是一直悖逆神的，一直是藐视神的。那以色列人对神的这样的态度呢，其实是他们是该受到神的刑罚的。就像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悖逆神，我们本该都是我们的这个结局都是沉沦，都是死，但是神他给我们只是最宝贵的是救恩。所以我们所学到就是我们应该摆正我们跟神的位置啊，不是一直的悖逆不听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知道我们是被造的啊，他是造我们的，他是主啊，让我们要有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最宝贵的就是救恩。像以色列人他们是从一个埃及为奴的，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今天也是从最终神把我们带出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不要有抱怨啊，就是不要忘记神的救恩，反而我们要操练凡事感恩，凡事谢恩啊。有弟兄分享他今天读经的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1:12，说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想到我们的眼光是注目在神身上，是他是要为凡事为他得荣耀。然后我们第三题讨论当中，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常出现这样的抱怨啊，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就像在民数记当中啊，神数点这个开始的时候数点这个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就是他们是可以去为神征战的。其实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是为神征战的，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这样的走天路的生活，也就是跟民数记当中这些百姓在旷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很相似的。就是常常我们会跟以色列人一样抱怨我们吃的不好，或者是各样的东西不好。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过金钱的生活，我们也会有会遭遇，或者是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会遭遇，就是很多觉得不尽我们心的事情。我们常常人的本性就会发出抱怨，但是我们要看到神是要预备我们要到进入将来的这个应许之地， 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一样，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将来天上的这个永恒的 和主永远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这是神预备我们操练我们来让我们操练感恩。那弟兄讲到就是抱怨其实就是一种不满足，对我们所拥有的不满足，就是常常我们只看到自己没有的自己的不足，却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生命当中整个丰富的供应啊，丰富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肯定都会出现有很多抱怨的时候，怨言出现。那我们需要操练的就是要凡事谢恩，凡事感恩。这就是我们大概分享的。
好，那感谢大家的讨论，觉得这个我从准备和跟大家讨论中也真的是学习到挺多，然后感受真的是不配神的恩典嘛，然后就上面说的都有出现过在生命中。好，那我们我也没有什么总结的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吧。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配，看到你大能的带领，看到你的恩典对我们的容忍，看到我们在以色列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一再的悖逆。主，让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去，我们是那么的不配。主，但是你同样的从这些不配的人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天路。我们在这个路上真的是有可能吃的没以前好，穿的没以前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前行的路程都有你恩典的带领，我们前行的路程的目的都是与你的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在天上和你的同在。就真的是求你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让我们不回头，然后让我们不抱怨，让我们来跟随你走每一步。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来。